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十二课。我们今天开始呢，会介绍主前六世纪的最后一位先知，就是俄巴底亚。俄巴底亚书呢，在66卷在39卷旧约书卷里面应该是最短的一卷书，只有一章，一共有21节经文，颇长的一章圣经。因为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所以呢，我打算用这卷书来示范一下研读先知书的时候基本的步骤。首先就是我在先知书一头一两课也提过的我们研究一卷先知书之前一定要先将它归类放在它所属于的时期里面那俄巴底亚书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放在主前六世纪属于三个先知但以理、以西结跟俄巴底亚三个先知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怎么决定先知的日期所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好像我们也提过的通常是看它的标题句因为不少先知书的标题句都有提到不同君王的名字。可是呢偶然也会有两三卷先知书是在标题句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君王的名字的，那我们就只能够从它的内容来估计这卷书所描述的事情发生的日期俄巴底亚书关键性的一段经文10-14节提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袖手旁观指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主要有两个可能的日期分别是被掳之前和被掳期间其中被掳之前的日期又有两个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主前的九世纪，在犹大王约南作王的期间，以东人曾经背叛犹大当时非利士人跟亚拉伯人也来攻击犹大被掳之前的日期的第二个可能性是主前八世纪，在犹大王亚哈斯作王的期间以东人也有攻击耶路撒冷不过呢，假如俄巴底亚书10-14节所指的是被掳期间发生的事情呢，时间就应该是在巴比伦于主前六世纪攻打耶路撒冷的前后耶利米书49章7-17节论以东的一段说话跟俄巴底亚书的内容很相似因此俄巴底亚书有可能是与主前六世纪的耶利米同时期的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把俄巴底亚书的日期放在被掳期间发生的这个日期这个日期应该是比较可能的在了解了或者是决定了先知书大概属于什么日期之后，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先知的背景跟这个先知这个人物 俄巴底亚书呢，第一句话是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什么什么。可是呢这一节经文其实是本来是分开两句的哈。我们看修订和合本俄巴底亚书第一句就是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然后这是句号接着下来才描述他所见的是什么异象或者是他听到什么所以俄巴底亚书的作者应该是俄巴底亚可是呢全卷书并没有提到先知的背景资料而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呢又是相当补齐的所以我们看在旧约提及的俄巴底亚呢至少有12个人我就这卷书俄巴底亚书跟约拿书写了一本注释书更详细的情况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或者买一本我的注释书来参考因为旧约至少提到12个俄巴底亚所以呢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到底俄巴底亚书的作者是那一位俄巴底亚然后呢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经文你看会看到俄巴底亚书主要的对象是以东也就是以扫的后裔我们看创世纪25章21到30细节的记载就会知道以扫与雅各是双胞胎是以撒跟利伯家所生的儿子以扫在一次打猎回家之后因为十分的疲倦就喂了一碗红豆汤将他长子的名分让给雅各所以呢以扫因为雅各夺去了他的长子名分就怀恨在心之后创世纪33章记载他们两个兄弟虽然至终和解了可是两个人的后代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就有很多的纷争以扫的后人为什么叫以东呢其实在创世纪25章30节就有记载当他把红豆汤跟他的长子名分让给雅各的时候他就对雅各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因为红的原文以东那个音就跟以东的原文发音很相似所以以扫的后代也就是叫以东人而俄巴底亚书就是上主借先知就犹大兄弟以东的所作所为提出的控诉当我们对一卷先知书大概的背景主题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尝试为整卷书分段这个是最基本的步骤无论我们研究或者是查考圣经或者是讲道其实第一个基本的步骤都是将整段长长的经文来分成不同的独立的段落假如我让你有一点时间去把俄巴底亚书分成不同的段落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做不过呢你说那要分多少段其实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21节肯定的答案就是至少在分开不同的小的段落的时候至少我们不可以把它分为一段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分一段就是没有分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不可以做的就是把它分成21段哦为什么因为只有21节嘛你每一节分一段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除了将俄巴底亚书分成一段或者是分成21段以外你分多少段就在乎你认为 先知在那一节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思想的重点。当我们分段分得比较合宜的时候，就会容易掌握先知所要表达的信息。那最好的做法是你自己先把整卷书分成不同的段落，然后呢预后再拿一些比较好的注释书来比较。好，那分段的时候呢再有一个提议，就是我们不要太小段小段的来分先掌握它的大图画一大段一大段的分，然后呢才再细分就比较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再看俄巴底亚书第一段应该是停在那里呢，通常是停在标题句的。俄巴底亚书虽然没有提及君王的名字，可是它还是有一个标题句。不过呢这个标题句从和合本的翻译大概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和合本是翻译第一节回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什么什么好像很难将第一节分割成为两部分。不过假如我们参考和合本修订版呢第一句俄巴底亚书第一句就是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然后就进入第二段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到消失什么什么所以根据和修版比较准确反映原文的翻译，第一节的上半句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就是第一个段落因为这个很清楚是全卷书的标题。然后呢是第一节下半节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这个句子呢是一般性的宣告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或者和修版的翻译，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到消息，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起来吧，我们要起来与以东征战。这个是属于第二个段落是一般性的宣告宣告神要兴起不同的国家来攻击以东然后呢第三段其实是应该是第一节下半节的最后一句和修版的翻译是主耶和华论以东如此说然后在第二节开始一集到第九节，先知就宣判会临到以东的具体的惩罚所以第三个段落是俄巴底亚书的二到九节然后第四个段落是俄巴底亚书的第十到十四节，十到十四节，在宣判惩罚以后，先知就交代以东的罪状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所以第十节开始基本上是神惩罚以东的原因第十节以因为为开始，因为什么什么所以神要惩罚你以东十到十四节这个段落以后呢是十五到十六节十五到十六节原文其实也是以一个因为开始的，因为上文是讲到很多以东不应该做的事情这边十五到十六节呢就解释上文为什么以东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因为神降罚的日子临近一直下去最后是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是全本俄巴底亚书最后的一个主要的段落指向雅各家会复兴的应许。 好，那当我们这样子啊，将俄巴底亚书分成不同的分段以后哈、啊，我们就可以比较仔细的来看每一段经文。一节上半节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啊，这个是何修版的翻译哈、啊，何版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其实默示这个字呢，本身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的字眼，没有特殊的意思的哈、啊。在原文这个字其实是异象哈、啊、，vision 啊，所以我曾经在这个课程不同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哈、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开始一个习惯哈、啊，就是除了和本的翻译之外呢，我们再多看一两个译本。其中一个译本可以参考的就是和本的修订版呢。然后呢，假如你能够看一点点英文的话哈、啊，我们可以用圣经来学英文哈、啊，来看一个多一个英文译本哈、啊、，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那边呢就会让我们看到哈、啊、这个字的原文字眼是 vision。所以第一节的上半节是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然后第一节的下半节，特别是上几句呢，就是一个一般性的宣告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先知宣告神要兴起不同的国家来攻击以东。然后呢，在二到九节哈、啊，就是先知宣判哈、啊，为临到以东的具体的惩罚哈。啊，这个从一般性的宣告哈、啊、到具体的宣告有什么惩罚为领导哈、啊、这个是其实是旧约很多时候哈、啊、的表达手法，就是先来一个一般性的宣告，然后呢就具体讲清楚其中的细节从一般到具体这个是其中一个旧约很多时候会用的表达的技巧。在俄巴底亚书的二到九节呢，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不过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可以在仔细的分为三个小段落的哈，三个小段落哈。因为二到九节其实有三个宣判哈。先知的第一个宣判呢，是记载在俄巴底亚书的二到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岳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呼，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个第一个小段呢，是神对以东的狂傲做出宣判。以东以为自己是一只高飞的鹰然后呢很狂傲的以为没有人能够对付他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然后神就对他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谁能拉我下来？神说，我咯，我就可以拉你下来。这个是先知宣判临到以东的具体的惩罚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向以东宣告神会把他拉下来。然后这个段落的第二个小分段也是先知的第二个宣判呢，就记载在第五到第七节因为第四节的结束是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一个小段落的结束。然后呢，第五到第七节就宣判以东将彻底的被掳掠，而且 会被盟友出卖。对作为以扫后裔的以东，这是个很大的讽刺啊，因为他自己也出卖了亲兄弟雅各的后裔犹大。在第五到第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越间而来，你何仅被斩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却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卸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个就是第二个小的段落哈，讽刺哈以东哈，他出卖他的兄弟犹大，到头来哈他自己也会被出卖哈，而且被与他一同吃饭的人出卖。然后呢，第二到第九节的第三个宣判哈，记载在第八到第九节哈，第八到第九节。这两节经文预言与智慧见称的以东，他的智慧人将会被灭绝啊。我们参考列王纪上的四章三十节提到的东方人啊，那里就包括以东人在内啊。又参考约伯记的话哈，我们会记得约伯的其中一个朋友以利法，就是提曼人啊，约伯记二章十一节。而提曼呢，本来是以利法的儿子，而以利法就是以东最杰出的部落哈。这是根据创世纪三十六章九到十一节的记载所说的哈。在俄巴底亚书第九节的提曼哈，与以东其实是同义词啊。在这个第三个段落啊，俄巴底亚书第八到第九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斩除啊。因此第三段落的宣判，也就是第三个宣判，基本上就是要告诉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的以东，也就是提曼人啊，他们有一天也会被灭绝啊，他的智慧人都会消灭啊。甚至在二到九节这个三个宣判哈，基本上针对以东人啊，自以为他高高在上哈，很有能力啊，没有人能够对付他，没有人能够从高处把他拉下来，岂不晓得神就有能力把他拉下来。第二个宣判是针对以东哈，他以为他很有能力啊，他出卖了亲兄弟犹大啊，也仍然自得。可是讽刺的是哈，神警告以东啊，他自己最终也会被跟他吃饭的人被他的盟友出卖。然后第三个宣判针对以东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智慧，神就告诉他们他们中间的智慧人始终会被灭绝。今天我们看俄巴底亚书里面的以东的惩罚的三个宣判会不会也有一些反省反省一下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自高的时候 有没有藐视神啊，自以为了不起啊，自以为啊没有人啊，包括神可以对付我。其实我们顽固历史就知道哈，神是会对付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哈。至高的以东最终被上主降为卑。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到类似的警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12节，马太福音23章12节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经文是这样说的，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这个是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都提醒人，都有提醒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卑，不过呢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包括可以抵挡神好，今天呢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下一课呢才有足够的时间来继续分析俄巴底亚书另外一些大的段落在结束之前，让我将俄巴底亚书的大纲再总括的讲一次首先第一段是一节上半节，标题俄巴底亚所得的默示然后呢是神一般性的宣判以东将要受罚，被列国攻击，这个是一节下半节的然后呢是2到16节具体的宣判具体的宣判2到16节这边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段落，首先是2到9节宣判以东的惩罚2到9节，然后是10到14节宣告惩罚以东的原因然后15到16节宣判对列国的惩罚这个我们下一课会详细一点再讲。俄巴底亚书最后一段经文是17到21节，是复兴雅各家的应许。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